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沈弟兄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今天要为各位听众朋友播出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二集的信息。到了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创世纪的总纲、创世纪的中心和内容。
是的，在创世纪的内容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愿和目的，撒旦的背叛和败坏。
嗯，
最后我们看到神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。
是，
在最近的节目当中，我相当的有收获。
嗯，
因为以前我读创世纪，不过是看看神的创造和人类来源的历史而已，从来没有以神的眼光来看过这本书。
是的，我也有同感。我们的确需要脱开以人为中心的观点，
是，
而转向以神为中心的观点来读圣经。
是的。
诶，最近的节目让我们很仔细的来看过神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。这里啊，包括神创造的整个过程，他的中心和目的。
是的。
诶，沈弟兄，这个目的又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啊。
嗯，神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一共有两个目的。
是，
第一，神创造乃是为着得着人来彰显神。
嗯，
第二个目的是为着得着人来施行神的管制。
是，
也就是说，神创造人是为着让人来彰显神，并且让人来代表神。
是，
代表神在这个受造的宇宙当中施行神的权柄，管理一切。
嗯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我们今天要听的这篇信息啊，就是在整本圣经中有关人彰显神和人代表神这两件事的例子。
是的，
简单的说就是关乎形象和权柄这两件事的例子。
是。
神创造的极丰是人有神的形象，并且有神的权柄，代表神治理一切。在创世纪第一章里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词，就是形象和管理。这是撒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的两粒种子，它的收获并且完全的成熟是在启示录21:22里。整个新耶路撒冷彰显神，有神的样子，也运用神的权柄维护神的管制，直到永远。今天呢，这两粒种子也在你和我里头生长。如果我们要运用权柄代表神，我们就需要 在生命里彰显神。整本圣经就是这个故事，说到那些代表神并且彰显神的圣徒。我们现在要从新旧约里选看几个例子。我们开头先看亚伯拉罕。在亚伯拉罕以前，并没有记载什么人征服了仇敌。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，使他能够接触神。我们越接触神，我们就越有神的形象。我们越观看神，我们看起来就越像神。筑一座坛是为着接触神，意思是要更多变化成神的形象。在巴别的人没有筑坛来接触神，他们建一座塔，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，这是高抬自己的自傲。然而亚伯拉罕从这种光景里被招出来，他筑了一座小的坛，在那里他接触神，最后神成了亚伯拉罕的朋友。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告诉我们，神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就近亚伯拉罕，和他交通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才看到亚伯拉罕征服并且击败仇敌。约瑟是创世纪历史里最后的一个人物。约瑟活出一种非常像神的圣洁而且得胜的生活。约瑟是一个实现神心意的人，他的故事是一个圣洁得胜生活的故事。这种生活最终成了管制一切的权柄。约瑟后来治理了全埃及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看到一个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而且神将管制权托付给他。到了创世纪末了几章，我们也看到一个真正彰显神的人，代表神并且治理全地。摩西不是一个大的政治家，摩西乃是接触神的人。在接触神之后，他的脸反照出神的荣光。当摩西的脸反照神的荣光，他就有神的形象，因此摩西成了有权柄的人。他有权柄治理以色列全家，他也有权柄击败仇敌。接着摩西，我们来看全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蒙召不是成为君王的国度，以色列人蒙召乃是成为祭司的国度。祭司的职任是为叫我们接触神并且有神的形象，而君王的职分是为叫我们代表神并且运用神的权柄。以色列人的定命是成为祭司的国度。我们不要看以色列民消极的一面，我们要看积极的那一面。他们是祭司抬着会幕的约柜征服了耶利哥。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六章，我们会看见他们一天又一天抬着见证的柜，并且吹着羊角，末了一天他们大声喊叫，意思是赞美神，耶利哥城就倒塌了。他们的征战不像士兵或战士，乃像祭司。
哎，非常的有意思。信息当中以旧约里的三个人物来看神创造的目的。
是
啊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、约瑟，还看到了摩西。
是啊，以往在我们的记忆里面，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故事。
是，
想到约瑟，我们就想到饥荒和粮食。
哎，那摩西呢？
提到摩西啊，我们大概都会想到十诫。
是，
要么就是过红海了。
对， 所以今天的信息啊，的确发人深省。
是的，在这些旧约鼎鼎大名的人物背后，有一个共通的特点。
哦，
这个特点就是神造人的目的。我们都知道，神造人的目的乃是为着让人彰显他，并且代表他的权柄。
嗯，对的。你看，我们回想一下这三个人物的生平，的确不难看出形象和管制这两个点，
是，
或者是说彰显和权柄啊。
是啊，神造人的目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面说得清清楚楚的。
是，
在那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等等。你看，形象和样式在这里，管理也在这里。
哎，你看，就是从创世纪一章26节开始到31节，形象这个词用了3次，管理和治理这个词也用了3次。
是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经上的启示是隐藏的，是在字里行间的。可是我们再来读创世纪，就发现我们需要的是那个启示的灵啊。
是，
因为好多的记载都是明明的在那里，只是我们缺乏那个启示的亮光。
是，真是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
是，
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，圣经上啊，还有哪一些有关的人物，在他们的身上是与彰显和管制这两件事有关的。
好，
神的心意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，然而以色列国失败了，因此神从全国呼召出利未一个支派，成为祭司的支派。那个支派的首领就是亚伦家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以色列人背叛亚伦，于是神要12个支派各带一根杖来，杖上写着支派的名字。杖的意思就是权柄。亚伦的杖是唯一发芽的杖，他的杖长出杏子来。在巴勒斯坦，春天首先开花的是杏树，而在预表上，杏树开的花表征复活的生命。亚伦的杖是一根死木头，但是过了一夜竟然发芽，所发的不是苹果或是葡萄，而是杏子。这就是说，他的存活是由于复活的生命。哪里有生命，那里就有形象，而形象带进权柄。亚伦有复活的生命彰显神，因此亚伦有权柄来代表神。在神的子民里，在召会里做领头的人，你们必须发芽，必须发复活生命的芽。我们都不过是一根死木头，而这一根死木头能不能成为权柄的杖，就在于这根死木头有没有发复活生命的芽。在约书亚和加勒的例子里，原则是一样的，他们专一跟从耶和华，因此他们击败了仇敌。当他们跟从主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形象，那个时候他们就在权柄之中。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祭司的职任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君王的职分。无论什么时候君王和主一致，他们就能击败仇敌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时候列王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他们就有权柄击败仇敌。我们不要忘记，祭司职任是为着形象，而君王职分是为着管制。但以理在巴比伦是个俘虏，是个王宫里的侍从，然而 他活出一种圣别的生活，彰显神。因此他能得着能力，在那个时候有权柄治理全地。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无论到哪里都彰显神，他是真正的人，典型的人，但是他一直彰显神，因此他得到权柄治理一切。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三节说，耶稣担任两个职分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君王。今天他仍旧是大祭司，也仍旧是万王之王。他是彰显神者，也是代表神者，他具有神的形象，也持有神的权柄。使徒行传和接下来的书信也让我们看见，使徒们是有神形象的人，因此他们有神的权柄，他们有神的形象，他们也运用神的权柄。我们不应该只认为他们是好的传道人或者是大教师，我们必须看见他们是有神的形象并且运用神权柄的人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反的例子，示基瓦的七个儿子看见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，他们就效法保罗，对恶灵说，我靠保罗所传扬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。但是恶灵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，要赶我走，我要扑到你们身上。他们不仅没有击败恶灵，反而被恶灵所击败。这说出什么呢？这里说出，如果我们没有形象，我们就绝不能有权柄。恶灵知道，你自己也知道，如果你没有生命，你就没有权柄，如果你没有形象，你就不能运用管制权。
亚伦和发亚的帐，约书亚和加勒，列王记里的君王，还有主耶稣，你看，在他们这些人身上啊，我们都看到了神的彰显和神的权柄。这不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吗？
是啊，不仅如此，
在
旧约中还有几个例子，
是
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没办法一律涵盖的。比如说以色列民和会幕就是一个例子，
是
还有像是四世纪里面的许多爱神的人，还有大卫了。你稍微换一换思考的角度，你就会发现这些人都在那里彰显神的形象，并且为神治理呢。
如此看来，沈弟兄啊，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也就是说从旧约的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为止啊，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神创造人的这个目的啊，
一点都不错。到了新约里，你当然是从耶稣身上先开始了，
是
接着你想想看使徒们的故事了，到了启示录里面，你更可以看到教会时期的信徒了，
对，
千年国里得胜的圣徒了，
是，
还有新天新地里所有的圣徒了，这些都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例子，说出神创造人那个最终极的目的。
哇，沈弟兄，你看，我们这样的讲来讲去，就把整本圣经都讲过一遍了。
是啊，
但是啊，在这里还有一个新耶路撒冷。
是，
这是神所创造人最终极的代表。
是的，
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人彰显神，彰显到了极点。
对的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，神和人，也就是这位创造者和我们都要成为一啊。
是，
这个是那个彰显的极致，
这实在是太好了。
是，
让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。
好的，
在马太福音16章末了一节和17章头两节，我们看见耶稣在他的国里来临。当耶稣变了形象而发光的时候，那就是国度的来临。无论哪里有耶稣的照耀，那里就有国度。当我们照耀出神的荣光，我们不需要特意的运用管制权，神的权柄就在那里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，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，并反照主的荣光。我非常喜欢脸这个字，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。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主耶稣的脸面发光如日头。不过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里所提到的脸，不仅是外面的脸，也是里面的脸。我们都有外面的脸和里面的脸，外面的脸只是里面的脸的彰显。我们需要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。在这里所提到的帕子，特别是指旧约的字句。想想看，连圣经的字句也能够成为帕子遮蔽我们，使我们不能看见活的主。如果圣经的字句能够成为我们的帕子，那凡事都能成为帕子。我们的妻子、丈夫、子女、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好行为、坏行为，我们为神的工作，一切的事，凡事只要不是主自己，就能成为帕子。所以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不是主自己，我们就必须把它摆在一边。我们需要识破仇敌的诡计。撒旦能够利用一切的人事物，使我们转离不观看神。只有主自己是撒旦唯一不能利用的。在新约里至少有4卷书特别说到那些阻挠人观看神、遮蔽人不能接触神、享受神的事物。加拉太书说到律法、宗教和遗传，这些全是叫人与神隔绝的帕子。哥罗西书用了哲学这一个词，意思是指智慧派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在犹太教里，一切好的事物只能当作基督的预表、比喻和影儿。而另一卷书是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在这卷书里警告我们，甚至于属灵的恩赐都可能是基督徒的帕子。我们都需要告诉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爱圣经，因为圣经启示你，但是我绝不让圣经成为帕子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亲自爱你，我直接的爱你，我最亲密的爱你，在你我之间没有距离，没有间隔，我是直接的、亲密的，在你的面光之中。如果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在变化山上。许多人都能为自己的家人做见证，当他们在主的面光中一段时间，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脸是发光的。这种照耀能够征服一切背叛的造物，能够征服丈夫、妻子、孩子和一切的环境。这就是国度，这就是管制。管制是从照耀来的。耶稣变化形象，那就是他显现在他的国度里。他发光像日头，他有形象，也有管制。
太好了，主耶稣就是那个完美的代表，
是
他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管制的权柄。
是啊，主耶稣就是那个完美的代表。
是，
但愿这段话再激励我们，提醒我们被造的目的，
是
让我们常常面对面的观看他，看他的彰显，并且看他的权柄。
是的，沈弟兄，这真是一段清楚而又重要的话。
是，
求主给我们有更深的启示，明白我们在神创造的目的中所占的地位。
是的，
愿我们都认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
嗯，
我们也能够成为神今天在地上的彰显和代表。
是，
谢谢沈弟兄，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主，我就